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书第18章35节到43节，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虽然可能我们也听了很多遍了，但是神的话语是那样的美好，值得我们反复的来传讲。也从神的话语当中，真的那些寻求他的人，今天就进入到神的拯救。好，路加福音书第18章35节到43节，从35节开始来念。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就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我们继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书第10章，马可福音书的第10章46节到52节，我们也看这一段。啊，马可福音书第10章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马的儿子巴迪马，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下午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书第18章35节到43节，我们的主题是真信心看见耶稣并跟随他。真信心看见耶稣并跟随他。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98首。我们的经文是第一段路加福音书18章35节到43节，我们的主题是真信心看见耶稣并跟随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再的来尊荣信心，虽然瞎子的看见完全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大能，是他的拯救，但是主耶稣却来尊荣信心，而且多次的来尊荣信心。我们还记得那个血漏妇人从背后摸他的衣裳碎子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有那10个麻风病人得到医治之后，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他看到自己好了之后就回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归荣耀与神。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起来平平安安的去。”还有那个百夫长，我们也看到上到百夫长来求耶稣求医治他的那个快死的仆人的时候，最后耶稣对他说：“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还有那个迦南妇人，同样是他为他的女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那被鬼附的人，所以说同样对他说：“妇人，你的信是大的，照你的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尊荣信心，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信心对于每一个不管是寻求的人还是已经蒙神救赎的神的儿女都同样的重要。就像保罗在希伯来书所说到的，因为凡到神面前的必须要信有神，且信他是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到神的拯救，我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要被圣灵所生，这是神的大能，你必须要经历到这样的救赎，否则我们绝对看不见神的国，也进不到神的国度。但是神给我们罪人唯一指示的方向，我们能够得救的方式，乃是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而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在普天之下神只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相信而得救。所以我们必须要仰望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每一个得救人，我们仍然是因信而活，我们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是他能够来改变我们，是他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给我们新的本性、新的喜好、新的品味，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差遣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永远的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让我们最终得胜，仍然是靠着这样的信心。所以信心是如此的重要，没有得救的人，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信而称义，你不可能靠着任何其他的方式，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行为，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去改变，或者是想靠着善行，只要不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你都不可能，你唯独来仰望信靠耶稣基督。而我们每一个得救因信得救人，我们还是继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蒙圣灵的引领，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继续的因信而活。所以让我们从耶利哥这个瞎子的身上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使我们懂得怎样的去仰望、去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跟随他。而且你今天来到了耶稣经过的地方，主耶稣是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所以你是有盼望的。但是你不要让他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让他过去了，让他离开了。你要懂得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懂得从心里面像这个瞎子一样来迫切的来向他呼求，你让他停下，让他住在你的心里面，不再离开，让耶稣基督真的成形在你的心里，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所以你要懂得来求圣灵，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经历到他救恩的，帮助他们，圣灵在他们身上来成全这事。所以真的盼望今天也是你得救的日子，就像这个瞎子一样，他给我们这样的鼓励，让我们懂得来向他恳求，从心里面来向他呼求。因为这样的盼望不是虚假的盼望，因为神自己所应许我们的，今天就是他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他拯救的日子。所以你要抓住今天神给你的这样美好的应许，你要懂得来向神呼求。所以我们也一起的来再次向神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阿们。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大家也听过很多遍，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学习神对我们的教导，求圣灵来特别帮助我们。所以当你去看 这三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他们在文字上还是有两个显著的差异。刚才我们在读马可和路加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他们所记载的马太和马可，他们记载的是他们出耶利哥，但是路加这里面说的是他们将近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是要进入耶利哥城。而且我们会看到马太会说到有两个瞎子，而马可和路加都只说一个。所以可能有人会发现因为这样的差异去批评圣经，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三个人的记载都是完全准确的，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我们看到马太他记载是两个瞎子，他侧重这样的数字，但是马可路加都侧重其中一个突出的瞎子，甚至马可也告诉我们那个瞎子的名字叫巴迪买，是迪买的儿子。那路加可能也就侧重这一个很突出的其中的一个瞎子来记载他所说的话，来教导我们。而关于刚才说的进出耶利哥的差异，我们知道我们也查考圣那些解经书的时候，解经家们也说到耶利哥有两个新城和旧城，所以这两个瞎子他们是坐在连接这两个新旧两个城之间的这个通道路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话不管是从旧城去新城都要经过这个地方，还是从新城回到旧城，这是人经过最多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看到即便是看起来会有这样的差异，但是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没有任何的错误。如果你发现有些差异的，必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明白。我们知道每一卷的作者都是蒙圣灵所漠视的，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一些文字上的这种差异而受到干扰，而是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教导。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因为圣经的权威乃在于它是神的话语，是神自己所漠视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看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他要上耶路撒冷过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完全知道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所面对的所要遭遇的是什么。前面在31-32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已经向门徒们再次的预言他所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他怎样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但是他没有退缩，他坚定的往前走，他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他急切的要去完成他的使命，为所有神的子民，神在创世之前就赐给他的人，那些凡信靠他的，为他们赎罪，将自己的身体灵魂献上，来替我们受刑受死。但是他要复活，他要得胜的回到父神那里，回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所以这是他从荣耀里来要成就的事。我们知道耶利哥原来完全的遭到毁灭，当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毁灭的就是耶利哥城，只有有信心的拿俄和他的家人得到保全。那么我们看如今耶稣他最后一次经过这里，虽然他迫切的要去完成他的使命，但并没有影响他来拯救他的子民。他不仅拯救了这两个瞎子，而且他进到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拯救了那个大财主，那个税吏长撒该，让一个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的一个大财主能够进到神的国度。 因为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所以只要你对主耶稣神的儿子有那样的信心，你立刻的就能够经历到他的拯救，因为他是多么的愿意来拯救罪人。所以后面他说，你要为我，要我为你做什么，让我们看到他能够为信他的人做任何的事，只要你真的懂得信靠他，来向他祈求。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瞎子的信心。我们继续看36节，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所以我们先看信心，信心的来源，信心必定会认识主耶稣。那么这个瞎子他是有信心的，因为正是他的信心让他的瞎眼得见光明。因为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不仅是他的瞎眼得以看见，而且他的灵魂也同样得救了。那么瞎子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肯定不是凭着他的眼见，因为他眼睛所看见的，因为他是一个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虽然主耶稣在这三年来他到处的传扬福音，用神迹奇事随着，但是这个瞎子他不可能因为他看见了神迹奇事而相信耶稣基督的。没有人会因为他看见了神迹奇事而相信而得救的，因为奇迹是不能够拯救人。就像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说第二章后面那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说二章23节里面，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主耶稣没有把他自己交托他们，交托给他们，主耶稣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所要的只不过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教了我们那些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你想着哪一天你要经历到什么样的奇事，或者到你感觉到什么，或者是做梦梦到什么，然后你认为你会相信耶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救恩之道。我们不是凭着看见什么你所认为的东西而相信。今天让我们看这个瞎子，这个人他眼睛瞎了，但是他的耳朵没有聋，他能够听，所以这也是神对他的特别的怜悯。我们知道瞎眼的人往往他的耳朵是特别的敏锐的，对声音特别的敏感，而且是爱打听。所以这个人他听到了有很多人经过的时候，他就问什么事，他就打听起来，他坐在路旁讨饭。所以我相信他对周围可能甚至以色列所发生的这些大事他都听说过，他可能从别人那里或者从路过的人那里听到关于耶稣这三年来所行的那些重大的神迹奇事，他可能也听说过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怎样的让他看见，瘫痪的人怎样的能够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甚至让死人复活，这些主耶稣所行的这些奇事可能这个瞎子他都听过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整个犹太全地加利利都是非常出名的，而且他所教导的信息瞎子可能都听过。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传的信息都是关于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罪得赦免，来信神所差的那一位，怎样的来与神和好。 可能在安息日也有人会把这个瞎子带到会堂里去听圣经的教导，那个时候他们有旧约的圣经，所以他可能会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的那些教导，那些预言，神应许弥赛亚会来，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来，他是神来施行拯救，来彰显他的大能，就像在以赛亚书的35章里面所预言的，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来在他们中间来所行的事情。在以赛亚先知书35章第4节，他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那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够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是在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要所行的事情。所以这个瞎子他借着他所听过的，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事，他自己所听过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所以他在自己的心里面去思想他所听过的这些信息。圣经上神的话语关于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他的教导，他可能都在他的心里面去思考，他在他心里面得出这样的结论，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神应许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这位救主，乃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儿子。当然这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借着他所听过的神的话语，他所听过的关于耶稣的事情所成就在他心里面的，但是他懂得去思考。所以这也应验了保罗所说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是听到了神的话语。所以你懂得来听神的话，你想要真的来认识耶稣，你必须要来听神的话语，借着或者是去看那些美好的传讲福音的真理的那些讲道，那也是一种听。所以但是你听了你也就要去思考，否则的话可能你听到就过去了。你要像这个瞎子，他听到了，他听到从过路的，可能从旁边的人所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也听到圣经上神的教导，所以他在心里面去思考。圣灵会借着你所听过的神的话语来帮助你，可能圣灵会来感动你，但是如果你不去思考，你把它当作很平常，你甚至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那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圣灵不在你身上继续的工作的话，你就会成为绝望的人。所以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能够听到神话语的机会，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平常。因为主耶稣多次说过，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们听到神的话语，神自己的教导的时候，要去思想，要明白，要惊奇。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语，难道不惊奇吗？你想想，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的儿子，他要离开荣耀，从天上来到神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他所创造的人类中间，而且是背逆他的人中间，为的是要来救赎他们，他要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难道你听到神这样的话语你不惊奇吗？你不去思考，你把它当作平常吗？ 所以以赛亚先知说要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的去听，你要去思考，不能继续的去沉睡。这是神要对你的灵魂说话，神用这样美好的话语目的是什么？是要拯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可怜的瞎子，他从他自己所听到的信息当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是用弥赛亚的表达来称呼拿撒勒人耶稣，称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来的，就是基督。所以这超越了当时大多数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弥赛亚只是来帮助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来恢复他们国家的命运，来恢复他们之前的那种的伟大，过去大卫所罗门时期的那种的荣辉煌。所以他们所想的完全是只是世俗的，这个瞎子超越了他们。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一点，瞎子的信心是从他听神的话语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而来的，他真的去思考，圣灵也在他的身上工作，让他真的相信他所认识的耶稣是谁，是大卫的子孙，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听到大家都称是拿撒勒人经过的时候，他就呼叫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所以这是第一点，信心的起源，信心必定会认识耶稣。那么第二点，瞎子的信心是让他认识了他自己的需要，他所要的，他求的是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来怜悯他，可怜他。这里面的可怜原文是怜悯，怜悯他。所以他不仅是他的肉眼，那瞎的肉眼需要重见光明，而且他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需要罪得到赦免。所以他在向主耶稣呼求的时候，他呼求了怜悯，这是非常有含义的语言表达。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当时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存在这样的教导，就是如果一个人眼睛瞎了的话，他们认为那是神对罪的一种惩罚。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当到耶稣经过那个生来瞎眼的时那个人，门徒就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他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所以就是在他们耶稣的门徒中间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瞎子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的瞎眼是神对他的惩罚，因着他的罪。所以当他向耶稣呼求怜悯的时候，他在向神呼求他怜悯他，说我是个罪人，我确实需要神的怜悯，不仅仅是怜悯来恢复我的视力，还有要怜悯我来赦免我的罪。所以这就是这个瞎子对主耶稣的呼求，他呼求他的怜悯，他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神的怜悯，神的赦免。所以就像那一个税吏那样，他向神呼求的时候，他连望天都不敢，他只垂着他的胸，他那样的懊悔来呼求神，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只有来求神的怜悯，他懂得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摆在神的面前，他只有来呼求神的怜悯。所以让我们回想大卫在犯罪 的时候他悔改，他怎么说？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诗篇的第五十一篇第一节，大卫在犯罪之后他的悔改，他向神呼求说，神啊，按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温柔怜悯的丰盛来涂抹我的过犯。这是 KJV 里面的，是照神的那温柔怜悯的丰盛来涂抹我的过犯。所以这里面瞎子也呼求主的怜悯，他说这里面其实怜悯一词是意味着他真的体会到他自己属灵上的需要，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罪得到赦免。所以怜悯是神对罪人的爱，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可能有的人他所求的大部分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他想要脱离这些患难，这些痛苦，可能因着罪所带来的各种的伤害。今天这个瞎子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来求神，让你来真的是脱离罪恶，来归向神，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即便是你真的听到了神那警告的话语，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也同样会睡着。所以这样的人需要神特别的对他施怜悯，来帮助他，圣灵使他真正的能够苏醒过来，从那沉睡的当中醒过来，使他真正的认识到他自己的真正的需要。所以求圣灵能够引领你，让你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你是需要神的怜悯、神的赦免、神的拯救。所以这是信心的第二点，他认识到他自己真正的需要。那么第三点，信心会引发他来向神祷告。所以我相信这个瞎子他可能一直的盼望弥赛亚耶稣经过他的身边，当他从他所听到的信息、神的话语当中认识到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所以他可能一直在盼望，他可能每天天天都在路边讨饭来等候弥赛亚出现。因为从加利利上到耶路撒冷他必须要经过耶利哥，所以他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如果他那天不在那讨饭，他就碰不到耶稣了。所以今天他听到了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立刻的来呼求、来祷告，向主祷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所以真信心绝对不会沉默不语，他会激发你来向主呼求、向主祷告。所以你想要得救，你懂得来向他祈求，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出于他，是他所赐的，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要懂得来向他呼求，你要像这个瞎子那样来呼求他的怜悯，照着他的怜悯赐给你你所缺乏的。那么第四点，真信心会坚持不懈，即便是在受试炼的时候也会坚忍，不会受到阻挡。所以在39节我们看，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到了这个瞎子在呼求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些人就责备他，让他不要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么这些人在阻止他，让他不要作声，要闭口，可能他们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因为夫子真的很忙，跟着他的身边的人真的非常的多，有许许多多人，他也在跟他们讲那属天的事，他们可能会对他说，你没有看见耶稣身边那么多人，你这样的话会打搅他，你不要作声，你要闭口不言。但是真信心不会受到阻碍，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越发的喊叫，这里面英文所说的说他比之前更大的声音了，而且是那样哭喊着，那样的呼喊来向神呼喊。 所以他不管这是不是他最后一次能够见到耶稣，耶稣从他身边经过，但是他把这一次当作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他必须要得到主耶稣的回应和他的祝福，没有得到他的医治，没有得到他的赦免，得到他的救赎，他绝对不会让他离开。这是他把这当作他是唯一的盼望，他不能够再等待，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了，耶稣什么时候能够再经过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所以他抓住这样的机会，把它当作最后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也要把今天当作是你最后的机会，你不知道你下一个星期还能不能来到神的殿中来听神的话语，魔鬼会不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让你离开，所以你要来迫切的来向神呼求。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个瞎子的阻挡有多大，他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他是个瞎子，他看不见，而且周围有这么多人来阻挡他，甚至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似乎也没有听见他的呼喊，因为主耶稣没有停下来，他继续的往前走，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看到瞎子他越发大声的来呼喊来呼求，甚至比先前的声音更大了，甚至是哭喊起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的寻求吗？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迫切的来向主呼求，你离得救就不远了，很快，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而且主应许我们凡祈求的就必然会得着，主说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懂得来向神呼求，从你心里面向神呼喊。所以当我们真的开始认真的来对待属灵的事情，你真的开始来求神的怜悯，神的拯救，神的赦免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各样的阻挡。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会来阻挡，他会对你说那没用，你要安静，你不要作声，你听听到可以，那已经够了。魔鬼可能会甚至会兴起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可能都会来阻挡你，他会告诉你你应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你寻求那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用，别做懦夫。可能魔鬼会兴起各样的东西来阻挡你，寻求你那最宝贵灵魂的救赎，而且你自身的阻挡，可能你会说你已经寻求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寻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你说你也祷告了，你甚至也常常的祷告，但是似乎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祷告还有什么用呢？算了，我就不作声了，我能够来听到已经不错了，等以后再说。所以你可能还会有那种各种拖延症来阻挡你，你可能会说我不着急，等我以后有时间了，等我退休了，我的时间更多了，我可以慢慢的来寻求。你认为自己还年轻，以后还有大把的时间。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阻挡你，我们迫切的来寻求我们那灵魂的救恩。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会认识到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最大的目的需要就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信靠他，能够与神和好。就像几个星期前你大家听到了东丽姐妹的见证，如果你真的经历到那样的救恩，你会认识到这是你最最重要的最大的需要。所以不要受到任何的阻挡，你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就像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神那样的爱我们，他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儿子赐下，让他为我们舍命。你想想那无限的神 为我们这些背逆他的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这样的来救赎我们的灵魂。你要去思考你的灵魂能够用什么东西去换来呢？所以不管任何东西来阻挡你，是从你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还是周围的，还是魔鬼兴起各种的方式来阻挡你，你都要懂得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求神来保守你的心，你要懂得你要迫切的来，更加迫切的来寻求他，像这个瞎子一样更加大声的甚至哭喊着来向他求，因为只有他能够赐给你。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们必须要得救，因为这是你唯一得救的道路。你要赶紧的来，要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因为面命的天使正在来追讨你的罪，因为那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恶。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必定要因着他自己的罪受到那永恒的灭亡。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耶稣那里，你懂得来求告他的名，懂得来迫切的来向他呼求。所以你要像这个瞎子那样越发大声的来呼喊来哭求，你要懂得求他怜悯你来拯救你，你不要继续的沉睡，不要继续的单言，更不要不作声，你要懂得来向他呼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真的有这样迫切呼求他的时候，他必定会为你停下来，他会停下你脚步。当你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来赦免你，来拯救你，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让你与神和好，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你了。所以你要懂得求神给你那样的信心，而且我们看到最后真信心，他会看见耶稣，会来到他的面前，到他的台前，耶稣会为你站住。所以四十节，耶稣站住就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马可告诉我们，耶稣是对身边的人说叫他过来。所以这里面甚至不是耶稣亲自的对这个瞎子说让他过来，是他们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所以可能骄傲的人会说，我都这样的呼求神，我那样的来呼喊他，他却没有亲自的对我说叫我过来。所以骄傲的心可能会说，算了，我不去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亲爱的朋友们，真信心是那谦卑顺服的心，因为真信心知道他所呼求的是神，是弥赛亚，是神，是那全能的神。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个尘土所造的。所以正如在患难当中的约伯，他曾说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来到他的台前。所以你当你懂得这样的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必定会有盼望，你也懂得谦卑。因为当到约伯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所以你要懂得谦卑的，你要放下一切阻挡你的东西，来到主耶稣面前。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瞎子他立刻的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你要想想，对于瞎子来说，他的外衣可能虽然是脏的，可能也是破烂的，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物品。但是为了到耶稣那里，他丢下衣服，不受到任何的阻挡。所以这也是你的寻求吗？你真的那样的来对待你自己宝贵的灵魂吗？你为了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愿意放弃那些阻挡你的东西，放弃你所喜爱的罪，你的安逸，你的厌乐，甚至是你的喜好。衣服对这个瞎子可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为了到耶稣这里，他值得丢下。当然可能你会夸大你自己必须放弃的东西，其实你 不需要放弃那些真正对你有益的东西，但你必须要放弃你所有的那些自私的个人的野心，放弃你对你所喜好的那些罪。你要认识到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你一切。所以如果你还爱着你的罪，耶稣不可能来拯救你，因为主耶稣基督来是来拯救你脱离罪，他才能赐给你新的生命。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所给我们带来的是那永恒的灭亡，所以他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不是拯救你又继续把你放在罪里面，让你继续的在罪里面反悔，继续的在里面放纵你的情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丢下衣服，他非常热情的，他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确信耶稣能够恢复他的视力来拯救他，他不再需要这件外套了，他要做一个新人，他不会再去讨饭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所寻求的是什么。那么第六点，让我们看到真信心也必须要明确的来提出他所需要的，并且得到，并且会得到他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当到这个瞎子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瞎子就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所以真信心他必须要明确的来提出他所需要的东西。这里面可能你会说，这样的问题有多奇怪，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连我们的心思念他都知道，难道他不知道这个瞎眼的人他需要什么吗？很明显他是个瞎子，他需要眼睛得看见，耶稣也知道他心里面所要的，为什么还要问他你要为我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这里面也在清楚的教导我们每一个来到他跟前的来寻求他的人，你必须要清楚的表达出来，说出来，你要明确的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是神的方式。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求他，你不是那种含糊其辞的，你那种一知半解可能稀里糊涂的，你必须要心里清楚你要什么，你要清楚的告诉他。那么这也标志着你的那种的心里面的诚意，是你对他的信心。你越是清楚的知道要什么，你懂得向他求的时候，你相信他会给你，不管你向他求什么。所以在主耶稣面前求，你必须要清楚的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来赦免我的罪，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让我能够来归向你，让我能够一生的来跟随你。所以你清楚的知道你需要什么，可能你也在求，你可能向主说，求主来拯救我，求主赐给我重生的生命。但是拯救你什么？你只是笼统的说拯救你，你要对主耶稣说，很清楚的告诉他，因为主耶稣必定会问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且这里面也很告诉我们，这是你个人跟主的关系，这是你的个人的关系，跟别人无关，是你跟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所以你需要在主的面前，你自己为了你自己来向他祈求，你要清楚的对他说求主来拯救我，脱离我的罪，脱离我的骄傲，我的自私，我的懒惰，我的贪婪，我的安逸，可能还有我的坏脾气，你也懂得来求他，因为他能够来改变你。求你来改变我，让我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那一个新造的人，我在主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在主的面前清楚的来承认他， 是你对在主的面前，你不是在人的面前，是在主的面前，在你的祷告当中来向他祈求。当然你不需要说出你所有的罪，你苦思冥想你过去犯了什么，因为你不可能都把它揪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大卫说我们的罪像头发那么多，你怎么去算？但是你需要合理的去承认，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堕落的罪人，应该受到神的审判，被定罪，被下在地狱里面，这是我们所该受的。但是你懂得来向他恳求，向主恳求，求他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拯救罪的，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你相信他，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向他祈求，即便是我们真的曾经犯过了许许多多的罪，甚至是大罪，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都能够涂抹，都能够得以洁净。所以你懂得来求他的怜悯，求他的赦免，你不要试图说你有什么样的良善来取悦他，你必须要知道唯独来求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带给他。所以这个瞎子非常清楚的表达 他的需要，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他肉体的眼睛能够看见，而且是他的属灵的眼睛看见，他的灵魂的救恩。因为他前面已经在求神对他的怜悯，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神的赦免。所以这里面同样在教导我们，他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把耶稣当作是他的王，所以他是完全的来顺服他，顺服耶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交托给主耶稣。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的寻求，这是你所要的吗？可能你也在呼求耶稣为主，但是可能你只是想要耶稣来救你脱离那些苦难，那些患难病痛，能够在世界上更加的来祝福你，你不愿意让他来做你的王，来治理你，你完全的来顺服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所以这可能也是你还没有得救的原因，你不愿意让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必须同时是王，救主和君王两个身份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不可分开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在使徒行传5章31节所告诉我们的，说神将耶稣基督高举来做君王，做救主。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分开，你可能也求主来赦免你的罪，你让他来拯救你，但是你不让他做你的君王，做你的救，做你的王来治理你，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来引导你。所以当这个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来顺服他。所以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见了。所以他信靠耶稣基督是靠着他，他不是靠着他自己，他就立刻看见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当你真的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你来求他说主啊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现在真的认识到了我就是这样，我承认，所以你求你来赦免我，求你赐给我新的心，新的生命，赐给我新的认识，新的喜好，新的品味。主啊求你来接纳我，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你来在我心里面做主做王，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求你使我成为神的儿女，从今直到永远都属于你。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是从你的心里面，你真诚的凭着信心来向主求，你说出向他祈求，在那一刻 你就会立刻属于他，经历了他的拯救。我们再看最后第七点，信心会跟随耶稣基督，持续的来信靠他。那么最后一节四十三节，让我们看到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的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所以，同样，当你真的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他，悔改你的罪，你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他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你真的相信他，你就得救了。那么你得救了，你要像这个瞎子那样来跟随基督。瞎子立刻看见了，他没有说我要回去回家去看看，或者是我要回去做我之前所喜欢的事情，他没有，他立刻来跟随耶稣，一路的归荣耀与神。因为他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他的变化，他的表现，也让先前那些阻挡他的人也一同的赞美神。虽然这些人跟在耶稣的身边，可能他们还处在属灵的瞎眼当中，但是他们能够看见一个得救的人的变化，让他们也一同的来赞美神。所以如果你得救了，你归向基督，你的生命会改变。那些先前你所认识的人，包括那些想要来阻挡你的人，他们会承认，他们会意识到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你是一个新的人，你变了，你是一个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更好，更加的深刻。你可能原来是刻薄的人，可能你会变得更加的慷慨，会更加的真诚。你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别人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祈求圣灵今天也能够来引领你，经历到瞎子他所经历到的，所以你懂得求圣灵帮助你。今天不要让耶稣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就过去了。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他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也懂得迫切的来求告他。你不需要去某个地方，你就坐在你的位置上，在你的心里面向他呼求，凭着你信心像瞎子那样，不管你的内心会阻挡你，你也要懂得向他呼求。你要越发的来呼求他，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你要清楚的表达你对他的需要。你已经听到对耶稣基督美好福音的信心。拿撒勒人耶稣乃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全能的神，他却要从荣耀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子。他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凡信靠他的人，为我们赎罪，他已经献出他的生命，但是他已经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他如今在天上，他还继续的在为你为我代求，他借着他的圣灵在神的教会在我们中间行走，他在你身边经过，所以你不要让他从你身边过去了，你要呼求他，让他停在你面前，让他住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盼望。所以现在就从你心里面向他呼求吧，你需要他的怜悯，你需要他的赦免，他的拯救，你需要他赐给你新的生命，让你今天就能够属于他，被他的宝血洗净，能够被神接纳，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从今天开始你就能来跟随他，直到你见主的面，这就会成为你心里面的确据，你属耶稣基督，基督也属你。所以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成就这事，阻止你继续的单言，继续的沉醉，继续的满不在乎。求神特别的帮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真的要起来， 要逃避那极大的死亡，因为灭命的天使就在你头上，神的愤怒就要发作了，地狱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你要赶紧的起来，赶紧的来用嘴来亲嘴，你要来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能够逃避那极大的死亡，而且能够得到他所赐给你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你那真正的盼望。所以求神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也帮助每一个他自己所救赎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直到见主的那一天。求神怜悯，来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啊，22首。好，一起坐下做祷告。阿门。